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是3月25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欧洲封城引爆沽压，国际油价重挫6%。金正恩、习近平互传口信之后，南北韩边境出现异动。美官员指北韩星期日发射两枚短程导弹。对抗“一带一路”，美智呼吁华府提替代方案。Intel 斥资5700亿新建晶片厂，路透社指直接挑战台积电。大火焚毁纽约上周3层疗养院，一死一消防员失踪。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澳洲大陆疫情再度传出消息，令星期二的金融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其中国际油价全面重挫，西德州原油大跌6.35%至57.48美元。布兰特原油下挫6.39%至60.49美元。两项油价指标都比上星期重创7到8美元。油价向内是全球景气的重要同步指标。西德州原油今年一度大升至67.98美元，较去年年底大升大约40%，主要反映疫苗普遍注射和经济的全面重启。但是现在的升幅已经缩减到18%，主要反映德国、法国和荷兰等欧洲主要国家可能在4月4日复活节之前继续封城以对抗疫情。目前美国原油的库存数据不理想，亦都加重了星期二油市的沽压。美国石油协会星期二公布，截至3月19日的原油库存增加了292.7万桶，远高于分析师预期的272,000桶。能源情报署的资料显示，截至3月12日的美国原油日产量为1090万桶，已经较2020年2月的历史高峰1300万桶显著下降。西方石油总裁霍纳姆近期预测，美国原油产量不会回复到疫情爆发前的高峰，因为多数的原油企业之后将会追求企业价值的增长，而不是产量的增加。美国和南韩情报部门星期二正在监控北韩的军事动向。有消息说，平壤正在部署武器，就在北韩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刚刚互传口信之后，北韩军方在靠近南韩边境的地方出现异常动作。美国和南韩情报官员正在密切接触和监视北韩的武装力量。据悉，北韩部署的最新版武器射程可以到达南韩在黄海的军事基地和军舰，这些武器曾经在去年平壤的一次阅兵仪式上展示过。星期二北韩边境的另一个背景是，中国和北韩官员几小时前公布说，两国领导人互传口信表示双方加强战略合作。南韩亚洲大学美中政策研究所所长金香辉表示，这个是中共对美国的温和警告，通过经济援助给北韩喘息的空间，可以破坏美国对平壤的制裁。据南韩官员说，美国和南韩这个月进行的年度防卫演习，演习主要依靠电脑模拟，避免挑衅北韩，并且最大限度地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北韩批评了这个举动，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警告拜登政府不要自找麻烦。美国国防部长奥斯登回应说，美国随时准备对北韩开战，今晚就可以作战。美国官员星期二表示，北韩在星期日发射了两枚短程导弹，今次是平壤对拜登政府的首次公开挑衅。官员都表示，美国仍然对平壤对话持开放态度。 拜登政府的两名高级官员向媒体表示，北韩今次的试射行动使用的是低端武器系统，不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试验禁令范围之内。拜登政府自从二月中以来多次试图在幕后和北韩进行沟通，但是都受到北韩拒绝，随后出现了今次的试射行动。有美国高级官员表示，拜登政府对北韩政策的全面审查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并且将会在下星期接待日本南韩的国家安全顾问的时候讨论这个问题。专门研究北韩动向的美国智囊机构北纬三十八度主任珍妮汤恩表示，北韩的行动看起来相当温和。他指出，北韩的导弹试射和美韩联合军演有关，推测是针对军演而来。美韩联合军演本来在这个月举行，即使今年的军演缩减了规模，变成了电脑模拟演习，不过还是引起北韩的不满。中共近年积极推动一带一路计划，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呼吁华府加强对应，发挥美国科技、资本等优势，提出替代方案，防止北京通过基础建设不断扩展国际影响力。外交关系协会赞助的独立工作小组23号发表报告指出，美国的毫无作为和中共日益强势，造成美国落入经济和战略困境，世界各地都存在基础设施融资和建设的需求，中共在美国退出竞争的时候以一带一路填补空缺，情况如果持续下去，北京可能成为全球贸易中心，制定重要技术标准，影响多国政治决策，加强投射军事力量。工作小组呼吁美国双管齐下，施压中共改变一带一路作为，而且提供有效替代方案，促进永续基础建设，坚持高环保和反腐败标准，确保美国企业能够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运作，协助其他国家维护政治独立性。具体做法包括美国引领各国因应一带一路引发的债务危机，提出高品质高标准的替代方案，联邦研发融资计划加码1000亿美元，加强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组织，和联邦与及伙伴重振世界银行，设法改善并且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美国晶片业龙头英特尔23号表示，将会投资200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兴建两座新工厂，作为提高在美欧生产计划的一环，直接挑战台积电和三星电子。据报道，目前全球晶片短缺，美欧国家和企业寻求降低对亚洲半导体厂的依赖，面临激烈竞争的英特尔需要提出大胆策略抵御压力之际，总裁季辛格透过网络直播讲明公司策略的时候，宣布了这项投资。季辛格强调，英特尔大部分晶片打算继续在自己的工厂制造，同时亦都会同第三方晶圆厂打好关系，俾佢哋提供一啲英特尔的生产线。科技顾问公司 More Insights and Strategy 分析师穆克德表示，季辛格的宣布另外有很多理由认为英特尔已经回来。纽约上周罗克兰郡的一家疗养院在星期二凌晨发生大火，疗养院被焚毁，造成一人死亡，一名消防员下落不明。火灾事发地点位于纽约上周罗克兰郡的春谷65 Lafayette 街三层高的 Evergreen Court 疗养院。疗养院在凌晨1点几起火，当时住在里面的老人家需要漏夜疏散，经过彻夜焚烧之后，整栋大楼付诸一炬。罗克兰郡社区活跃人士 UC Gestner 说，当时这栋疗养院有超过105人在里面，很多人需要使用助行车和轮椅，他们睡到半夜并不知道火烛的情况，是被人叫醒疏散，走到疗养院外面或者是被带到外面的。根据消防局的消息，事件至少造成20人被送往医院治疗，其中多人伤势严重，一人不治身亡。事件还造成2名消防员受伤被送往医院治疗，一名消防员在废墟中下落不明，当局正全力搜查，目前起火原因仍然有待调查。
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孟晚舟律师团队盼提新证据证清白，加拿大法官驳回。人权组织呼吁 Airbnb 取消赞助北京冬奥会。中国钢业限产，澳高品质铁矿或迎来良机。参议员促美企澄清太阳能产品是否涉新疆劳工。美媒说希捷而违反禁令向华为销售芯片被调查。科罗拉多让枪击案，拜登呼吁参院立法控枪。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礼拜二，加拿大法官拒绝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就引渡案提交新证据的请求。同时，联邦检察官仲主张孟晚舟律师团提出他被捕的讲法和事实不符。据路透社报道，孟晚舟律师团队希望将华为一名会计师的书面证词列为证据，声称这个能够给人更了解华为的财务做法，同时有助证明孟晚舟的清白。孟晚舟还希望能够透过提出新证据以对抗因银行欺诈罪名而被引渡至美国受审。但是加拿大卑斯省最高法院副首席法官霍姆斯驳回这项书面证据，声称这项证据和引渡听审并无关联。这个已经是孟晚舟法律团队第三度提出这种请求，他们提出的很多其他请求亦同样遭到驳回。代表加拿大政府的检察官弗瑞德表示，孟晚舟的辩护团队陈述的时候讲到天花乱坠，而在孟晚舟引渡听审上做证的证人直言不讳地坦诚犯错，并非如孟晚舟律师团在法庭上所陈述的指控。一个由150名人权活动人士组成的联盟近日正要求 Airbnb 公司放弃与明年北京冬奥会的赞助关系。据美联社报道，这个联盟反对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在新疆大规模拘留穆斯林维吾尔族人行为的组织所领导。总部位于加州三藩市的 Airbnb 私人公司是一家出租住宿民宿的网站，提供短期出租房屋或房间。 Airbnb 公司亦是国际奥委会15家主要赞助商之一。这些公司包括可口可乐、三星、丰田、Visa、阿里巴巴、Intel、松下和宝洁等。主营房屋出租业务的 Airbnb 之所以成为目标，是因为该公司一再声称它的业务模式中关注社会责任。美联社收到礼拜二寄给 Airbnb 公司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切斯基的一封公开信，指出 Airbnb 公司试图以牺牲维吾尔族和那些不能够在中国自由旅行的藏人的利益为代价，推动中国的旅游业。信中表示，该公司还粉饰了中共骇人听闻的人权纪录，并将国际法公认的这个被严格管控的环境正常化。他们认为公司不应该以牺牲人权为代价，促使中共旅游业得到更广泛的支持和蓬勃发展。近来中国大陆释放减产钢铁、加强环保的信号后，引发铁矿价格下跌。中共日前要求7家国内钢铁企业从3月20号到6月30号执行限产 50% 的减排措施。但业内专家认为这个并不会终结铁矿热潮，反而是澳洲高品质铁矿石的良机。据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 Tribeca 全球自然资源组合经理克里利说，中国宣布的是大幅提高效率目标，因为那些高碳排放的小型运营商将被关闭，转移支持规模化运行的国有企业运营商，这个将需要更多的高品质铁矿石，而澳洲供应的就是这种铁矿。投资公司 T. Rowe Price 的证券分析师谢尔麦丁认为，虽然铁矿石的价格可能会重回每吨100美金，然后保持在每吨75美金，但是随着中国开始清理钢铁行业，限制高碳排钢铁生产，高品质的铁矿石将更受市场欢迎，可以获得更好的价格。礼拜二，两名美国参议员 要求主要的太阳能游说团体澄清美国对进口太阳能产品的依赖，以及这些产品和中共在新疆的强迫劳动政策之间的关系。据路透社报道，共和党人马可·卢比奥和民主党人杰夫·麦克利星期二致信太阳能产业协会，要求该协会或其成员公司采取措施，确保包括多晶值在内的来自新疆的太阳能产品没有使用强制劳动力。这个是美国国会推动解决西方国家所关注的北京侵犯人权问题所做的努力一部分。根据路透社看到的信件副本，参议员要求太阳能产业协会提供信息，说明美国太阳能供应链目前在几大程度上依赖新疆生产的多晶值太阳能直顶和直片。多晶值是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的关键原材料。两位参议员在信中表示，对中国产品供应链的依赖无法保护消费者免受贸易中助长海外侵犯人权行为的影响。太阳能产业协会负责公共事务的副总裁丹·惠顿对此表示，该组织和参议员亦有着同样的担忧。美国负责监督出口管制合规性的工业安全局正在调查硬盘制造商薛基希捷科技公司是否违反美国对中国的禁令。据《华盛顿时报》星期二引述两位熟悉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话讲，在去年8月商务部加强限制令之后，总部位于加州的薛基公司涉嫌向中国科技巨头华为不当销售含有受出口管制的微芯片硬盘。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8月发出通知说，新的遏制措施禁止华为或其附属公司购买基于美国软件或技术在国外开发或生产的外国产芯片，其受限程度等同于美国同类芯片。这个条例意味着美国禁止向华为提供大部分技术产品，而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没有对此置评。 Seagate 亦没有回复寻求评论的电子邮件。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近期说，华为是一个可能对美构成安全威胁的不受信任的电信供应商实例。这个表明拜登政府可能不会放弃川普政府对华为的制裁。拜登总统星期二呼吁参议院通过新一轮枪支控制措施。前一日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发生一宗大规模枪击案，造成10人死亡。拜登回应表示，他想即刻采取行动应对枪支暴力，一分钟都不想等，更不要说一个钟头。他敦促众议院和参议院禁止攻击性武器。他说他还是参议员的时候就这样做过。他强调，作为一名参议员，我做到了这一点。他比大规模枪击事件得以减少，我们可以再做一次。他还呼吁参议院通过两项众议院法案，堵塞枪支销售背景调查的漏洞，包括查尔斯顿漏洞。2015年，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发生一宗重大枪击案，一名白人在当地的一座黑人教堂开枪，造成9人死亡，包括一名议员。而众议院今个月较早时候通过一项扩大枪支背景调查法案，这两项法案扩大了对所有枪支销售的联邦背景调查，并将背景调查审查时间延长。其中一项法案旨在堵住查尔斯顿漏洞，即如果3日内未完成背景调查，枪支销售就可以进行。而新一轮法案将背景调查时间从3日延长至至少10个工作日。
下面是香港新闻。港警秋后算账，就理工大学冲突事件再展开大拘捕。港府宣布暂停伏必泰疫苗，指药樽包装有瑕疵。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理工大学冲突事件已经过了一年多， 3月22号再传出警方就当日参与示威人士展开大拘捕，其中三男六女以及一名正保释候查的女子共10人，他们被控一项非法集结罪，会在3月25号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苹果报道，香港警方会就前年李大围城一案进行拘捕，曾自愿登记身份离开理工大学校园的人士全部无一幸免或面临起诉。据悉，今次被捕的三男六女年龄介乎20至52岁，涉嫌在前年11月18号在科学馆广场外声援理工大学内的人士，设置雨伞阵和警方对峙，其后被警方包围及拘捕。另外，警方近日亦就事件共拘捕135人，包括上述9人，他们因首次拒保候查被捕。2019年11月17号，香港有大批的反修例示威者和警方在香港理工大学爆发严重冲突，警方迅速包围理大，还警告考虑强攻校园。事后经过多名政界及教育界人士介入周旋，展开营救行动。警方之后承诺给18岁以下未成年人士登记身份及个人资料可离开，就不会被起诉。据资料显示，当日有318名未成年示威者被要求登记资料离开，有1393位成年示威者被拘捕。香港政府3月24号宣布，即日起暂停接种 BioNTech 疫苗，只收到代理商复星医药的书面通知。因为疫苗包装出现瑕疵问题， BioNTech 疫苗代理商复星医药在今早发出通知，强调疫苗在香港暂停澳门使用并作封存，是出于对产品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谨慎起见，目前未有证据表明相关批次的产品安全可能存有风险。据称，复星医药向香港及澳门供应的 mRNA 新冠疫苗分别是210102、210104两个批次，有效期至2021年6月。香港卫生署署长陈汉仪在记者会上表示，截至3月23号，该批次的伏必泰疫苗已接种了15万剂。另一批较后抵港的210104批次疫苗就会封存，而前任香港特首曾荫权、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包子金等所接种的疫苗亦是有瑕疵的210102批次。根据美国疫控中心指引，接种第一剂伏必泰疫苗后，必须在最多6个星期，即42日内接种第二剂伏必泰疫苗。香港3月10号开始接种第一剂伏必泰疫苗，如果要维持疫苗效力，必须在4月21号前接种第二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今个星期就在欧盟针对中共人权问题进行制裁后，北京立即发起制裁10名欧洲人的反击，其中包括5名欧洲议会议员，以及荷兰、比利时等国的国会议员和4个实体机构。这些机构分别是批评过北京的欧盟理事会、政治和安全委员会、欧洲议会人权分委会、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和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作为对中共制裁的回应。联盟成员国比利时、丹麦、法国和德国分别在星期二召见了中共派驻大使，而荷兰较早前在今个星期一召见了中共大使。比利时媒体 NEC 报道，比利时外交部长苏菲·威尔梅斯星期一表示，强烈反对中共当局对欧盟实体和欧洲议员实施制裁。作为回应，外交部召见中共大使曹中明。 NEC 获悉，曹中明应该是在当日下午到比利时外交部进行解释。德国外交部亦表示，德国已经召见中共大使吴肯进行紧急会谈。德国外交部说，外交部国务秘书白杰明确表达了德国政府的观点，
即中共对欧洲议员、科学家和政治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制裁，表达了一种不适当的升级，令欧中之间的关系不必要地变得紧张。丹麦外交部星期二则表示，在北京实施制裁后，丹麦亦召见了中共大使冯铁，因为中共的制裁，包括由丹麦前首相、北约前秘书长拉斯穆森成立的民主联盟。丹麦外交部指出，丹麦对中共的这些举动表示不满，这个显然是对欧洲和丹麦公民言论自由的攻击。路透社星期二还援引法国外交部人士称，法国星期二亦召见了中共大使卢沙野，强调中共对法国议员和一名研究人员的侮辱和威胁是不可接受的，并对北京决定制裁的一些欧洲官员表示抗议。星期二，美国印太司令提名人、海军上将阿基里诺表示，中共入侵台湾的威胁是严重的，而且比很多人所理解的更加迫在眉睫。他强调，面对中共对台湾日渐增强的军事施压，美国应持续维持前进部署和可靠的威吓力量，并持续对台军售，协助台湾发展不对称系统，确保台湾有能力自卫。法新社报道，阿基里诺目前是太平洋舰队司令，亦是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提名人。他在星期二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表示，中共认为恢复对台湾的控制是其第一要务。他认为台湾安全问题比大多数人认为的更加迫在眉睫，我们必须认真对待。阿基里诺说，威胁这么大，以至于美国需要执行一项擬議的270亿美元的计划，以在短期内和紧急情况下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防御。在讲到美中关系时，阿基里诺表示，美中对未来看法不同，中共期望塑造一个以其专制模式一致和基于规则建立的国际秩序相抵触的世界，但是他亦表示会继续寻求和中方建立建设性、稳定、注重结果的国防关系，减少误解和误判风险。他强调，中共如果犯台，首先是对全球贸易的潜在威胁，其次将损害美国对台湾、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亚洲盟国的信誉。阿基里诺表示，印太司令部未来将会透过安全合作以及根据台湾关系法对台湾军售，持续就发展军事实力、作业互通能力、战备和专业发展，为台湾提供建议。他建议台湾应该优先采购具有高度机动性、可分散而且致命的不对称系统，以确保台湾有能力防御。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2021年。中共地方债发行量可能会超过7万亿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研究院副院长袁海霞表示，今年同未来三年将迎来地方债偿付高峰，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值得关注。彭博3月22日报道，根据中共两会期间发布的财政部预算报告和彭博数据计算，中共政府今年将新增4.47万亿元地方债额度，并有2.67万亿债券到期。再融之后，今年地方债发行规模将超过7.1万亿元，较去年成长约11%。市场人士多认为，即将到来的供给高峰将令债市值利率面临走高风险。 光大证券首席金融业分析师王一峰在最新发布的报告中写道，四至五月份政府债券净融资规模约1.34万亿，供给压力较大。据王一峰观察，地方债供给潮跌加同业传单到期压力等因素共振，届时的流动性环境不容乐观。渣打银行分析师刘杰亦预算，三至六月政府债券月度净发行规模将从今年前两个月的月均约1690亿元增至约6800亿元，强劲的发债势头预计将持续到三季度末。澳新银行资深中国策略师邢少鹏认为，地方债巨额发行量对债券市场肯定是利空的，今年降准降息空间有限，银行承接的压力比去年更大，发行人考虑后期利率可能走升，急于加快发行节奏。二季度供给高峰叠加企业缴税、PPI 走高等因素，十年期国债殖利率可能会飙升到3.6%。一月七号，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副院长袁海霞在一个宏观经济研讨会上表示，2021年中国的债务规模在336万亿左右，宏观杠杆率会小微幅攀升到296%的水平。从2020年信用债到期情况睇，2021年有8万亿左右的信用债到期，2021全年尤其是下半年的偿还压力较大。袁海霞表示，中共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值得关注，今年同未来三年地方政府的债券和债务将迎来偿付高峰，每一年的偿债规模都要超过2.5万亿，2023年到期规模将超过3.5万亿。袁海霞称，相对于2020年而言，2021年融资力度和信用环境会边际收紧，整体信用风险会进一步上扬，并处于高位状态，结构性分化将会进一步加剧。对于当前中国债务水平和债券市场的存量规模，风险释放将是常态。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李明恩报道。
在日前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上，习近平的经济国师林毅夫再度放言，2030年中国的经济体量将成为全球第一，但他几度自相冲突的言论早已受到质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北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宋晓悟则在会上表示，中国有7.2亿人月收入不足2000元，对消费影响非常大。有分析指，中共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愿望将成空。宋晓悟的言论变相打脸同台讲话的林毅夫。2021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于3月20号到22号在北京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在会上表示，中国未来有可能实现5%或者6%的增长，以这个速度一直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体量将成为全球第一，到2035年中国的人均 GDP 应当跨越12345美元，将进入高等收入国家的群体。这个不是林毅夫第一次唱高调，去年10月他接受大外宣媒体采访时亦曾声称，中国的经济规模可能在2030年超过美国。而在去年9月林毅夫又曾说，中国在2025年之前人均收入可达到超过12700美元，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早在2015年他还曾称，中国可能在2020年跻身高收入国家之列。对于其言论数据和比出的时间表出意反意，网友讥讽林毅夫可能忘记换广告。林毅夫被称为习近平经济国师，习近平去年8月24号以个人名义在中南海召开了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参加会议的9个人国师级智囊团就包括林毅夫。林毅夫原本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一度驻守金门，1979年美中两国建交后不久，林毅夫从金门游泳到对岸的厦门， 后来到美国深造，学成翻中国后，林毅夫作为海归经济学者备受重视。2008年，他成为世界银行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资深副行长。有网友在知乎网站撰文说，或许是主人的任务吧。林教授不厌其烦地通过解释前30年的历史来论证后30年发展成就，并以此得出结论，我们的前景无比美好。台湾中华经济与金融协会副秘书长曾志超认为，林毅夫早已偏离一个学者应有的本质，他已变成标准的御用学者。相对于林毅夫的唱高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北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宋晓悟则在会上发出危言。宋晓悟表示，中国未来要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但从收入分配角度促进消费，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差额在全世界仍然还是比较大。中国的基尼系数长期徘徊在 0.46、0.47， 高的时候达到 0.5 左右。一些学术研究机构提供的基尼系数要更高。基尼系数是指国际上通用，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基尼系数最大为一，最小等于零。基尼系数越接近零，表明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国际惯例将 0.2 以下视为收入绝对平均， 0.2 到 0.3 视为收入比较平均， 0.3 到 0.4 视为收入相对合理， 0.4 到 0.5 视为收入差距较大。当基尼系数达到 0.5 以上时，则表示收入悬殊。宋晓悟指出，从2019年来睇，2.9 亿农民工占 4.4 亿城镇就业人员的 66% 左右。咁大嘅低收入群体对消费影响非常大。月收入2000以下嘅人有 7.2 亿，农民工大多数喺呢个群体当中。一个农工家庭就按三口人算，农民工群体影响到7-8亿人嘅消费。有中国网民睇到宋晓悟嘅言论后话，总算有专家讲实话。而喺宋晓悟呢次爆出中国月收入2000以下嘅人有 7.2 亿之前，中共总理李克强去年5月在两会记者会上就曾爆出6亿人月收不足1000元。评论人士文小刚表示，中国期望于消费可以带动经济增长，尤其是受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围剿之下，甚至提出了内循环来解决经济增长问题，而富人对拉动社会经济增长贡献不大，要依靠广大民众的消费能力来拉动经济。但大陆贫富差距太大，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型，社会贫穷人数在低层，所以中共想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愿望将成空。时事评论员司徒剑对本台表示，宋晓悟讲出了中国社会消费根本无法拉动经济的大实话，亦就是你喜欢讲什么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体量将成为全球第一大饼的林毅夫一次狠狠的打脸。责任编辑员明清，希望之声文俊报道。
内蒙古官场强震，六官员同日落马。六媒报道，在3月19日下午，内蒙古纪委监委同时宣布六名官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六人分别是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托习军、内蒙古河套灌区管理总局原党委书记秦景和、内蒙古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宋德才、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侯生明、包头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李成仁、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委书记杨国宏。六人中，三人来自能源等企业，两人来自政府系统。其中托泽君、宋德才、侯生明、杨国宏四人均系在职，宋景和、李成仁两人已退休。 托泽君和李成仁两人都是政法高官。现年57岁的托泽君，陕西省榆林市人，但长期在内蒙古政法系统任职。从1982年8月至2011年4月，托泽君一直在公安系统任职。从2011年4月起，托泽君任内蒙古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在2018年10月起，调至内蒙古应急管理厅任党组书记、副厅长。在2020年3月至4月，任内蒙古司法厅党委书记、自治区监狱管理局第一政治委员，至落马任内蒙古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曾经与托泽君任同一职务的徐夫和，在去年中共五中全会期间被调查，在今年2月10日被当局以涉嫌受贿罪逮捕。与托泽君同日落马的内蒙古包头市前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李成仁已退休4年多。李成仁是甘肃省文勤县人，在1956年8月出生，长期任职内蒙古公安系统。他在2001年任阿拉善盟公安局局长，2005年他调任兴安盟公安局局长，2010年任包头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在2013年任包头市市政府巡视员，2018年12月退休，至今已有4年多。在目前，内蒙古正在展开全区煤炭资源领域违规违法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对2000年以来涉及煤领域所有企业、所有项目、所有公职人员进行全方位排查，而被称为倒查20年。在2月，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刘其凡在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第七次全会上作工作报告时指出，深入整治煤炭资源领域违规违法问题，倒查20年。在2020年共立案涉煤案件599件，869人，其中厅局级干部31人，院署级干部203人，结案402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503人，组织处理687人，移送司法机关78人，追责问责1247人。习近平在3月5日在参加全国人大内蒙古代表团会议时则强调，共产党官员拿着国家资源去搞行贿受贿、权钱交易是要算总账的。在3月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称，截至目前，内蒙古全区各级纪监监察机关累计立案涉及煤矿的腐败案件有676件，960人，查处厅局级干部61人，院署级干部216人，内蒙古共处理处分了1400余人。在具体的案例中，有干部通过企业改革占有国有煤矿，亦都有干部将子女推到前台捞取好处，更有人利用煤炭资源谋取职务上的好处。香港苹果日报引述分析说，习近平在内蒙发起的反腐风暴，其实是剑指头号政敌江泽民及其亲信。内蒙古是江泽民派系大员刘云山的发迹地，他在当地经营了20多年，建立庞大的利益网，家族拥有数百亿人民币的资产。习近平刚上台时，刘云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亦都是内蒙古的人大代表。在2017年，刘云山退休，先有曝光，报道说明年是中共20大高层换届，习近平要争取3连任，今年将是他清除反对势力的最后机会。女服务员倒水整齐划一，被批中共暴力美学。今年中共两会刚过，一段中共官方会场上女服务员倒水的视频热传，网友指责女服务员们整齐划一的倒水动作违法西斯暴力美学，并指出其中暗含中共洗脑术和统治手段。目前网上热传中共官方会议厅的视频片段，其中显示会场上大部分座位都是空， 但女服务员们依然排成一队，依次给每个座位倒茶水，拿茶杯倒水，放茶杯，冚好盖，抬头迈步，所有动作都如同机械人一般整齐划一。对此，一些网友讥讽中共不务正业，专业的事情好扯淡，扯淡的事情好专业。这个其实就是真的内卷，将没有技术的含量和价值的东西复杂化，并且没有产生附加价值。还有一些网友感叹，这个是活机械人就可以干，上上下下都充斥着病态。但是亦都有好多网友指出，这个其实是中共一贯的洗脑方式，同叠军被踢正步一样，一种机械化的洗脑模式，让人好似机械一样运行，是独裁者最高的骄傲。应该话将人简单化成低等动物，以便于共产党更有利于控制和统治。没有生物会这样，连细菌病毒都不会排着队飘，只有机器会同步精准定点，对自由、独立、平等这些东西亦都毫无所谓。还有一些网友做出具体解释，极权主义美学讲究的就是数量和整齐，这个体现了这个扭曲美学的病态价值观。数量即是大众，整齐又包括身高、肥瘦、声音、动作、程式，甚至长相等等，困扰整齐划一，侧面反映了该价值观主张的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将全人类的行为、思想、思维完全统一，不再有不同，亦都不再有进步。这个就是法西斯暴力美学，其本质是通过清除个性的奴化训练来展现集体性服从的示范效应，从而激发出个体参与其中的自豪感，并且使得企图保护个性的人感到震慑和被集体抛弃的恐惧。中评社曾经报道，北京大会堂的服务员都是从各省严格选拔出来，形象上有严格的标准，男孩子一律身高在 1.75 米至 1.80 米之间，女孩子要在 1.65 米至 1.7 米，相貌端正，国宴服务员更是优中选优，每个都是要经过严格的挑选和训练，光是掩盖这个小动作就要苦练数个月，为的是就是要达到整齐划一。除了在服务员倒水上整齐划一，在2018年中共的两会还罕见地出现了军人集体踢正步入场的情景。当时习近平等新一届的中共领导层刚刚当选，在新班子对宪法宣誓的环节，先后有15名海陆空三军仪仗兵踢正步入场。网民猜测，这个是向身居高位的人大代表们宣示军威。一名网友称，正步跺脚的声音就是古装剧升堂审犯人的时候衙役的喊威武和敲木杖。名家评论：美中会谈折射出中共外交系统内斗。杨洁篪和王毅在美中会谈的火药味开场白，对外制造了戏剧性的效果。其实中共外交系统内斗戏码，杨洁篪和王毅在官场上的明争暗斗可看性同样好高。有网络视频显示，杨洁篪一口气在17分钟的中文开场白后，曾转头示意王毅，你都讲两句，王毅却立刻指向翻译，意思是先翻译吧。在关键外交场合中，这个微妙的互动显示了王毅对杨洁篪的毫无敬意，在中共官场并不多见。杨洁篪毕竟是政治局委员，还是中共外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官阶至少比王毅大一级。杨洁篪还曾经是外交部部长，哪怕是对待老部长，王毅都应该表示尊重。还有视频显示，在3月19日会谈结束后，王毅先从会议室出来，对中方记者说，稍等几分钟好吗，我和老杨商量商量。王毅在公开场合不称杨主任，却称老杨， 等于是杨洁篪为同级别官员。会谈前仲有视频显示王毅问杨洁篪午饭吃了没，杨洁篪回答话我吃泡面，这个表明两人并未共用午餐，一起到美国出差，连吃饭都不是在一起，再次透露了两人之间的疏远。同样杨洁篪算是上司，亦都是这次会谈中中方的牵头人。王毅和部下应该尽量照顾好老部长的饮食起居，这个本应是中共官场的常态，实际却非如此。杨洁篪和王毅之间的关系比较异样，杨洁篪已经70岁，换届退休是在情理之中，王毅若想顶替杨洁篪的位置，如果不指望杨洁篪在离任前能为自己讲些好话，最起码是要先尽量拉拉关系，就不要讲什么不好听的说话，挡了自己的路。但从美中对话期间透露出的信息看，杨洁篪和王毅两人的关系并不和睦。王毅从2013年接任外交部长至今已经有8年，却始终没有从杨洁篪手中接过全部的外交重任，特别是对美国的外交实际一直由杨洁篪主导。在2017年杨洁篪升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在2018年王毅接过了杨洁篪的国务委员衔头，亦都算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圈子。但杨洁篪仍然频频会见各国访客，在2018年11月杨洁篪还带上国防部长魏凤和到华盛顿参加美中外交安全对话，与蓬佩奥会谈，王毅对美国外交继续无法担任主角。在2019年杨洁篪去德国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又出访日本参加中日高级别政治对话，还出访非洲并率团到巴西参加金砖国家会议。在2020年美中关系急转直下，中共急于与美国和谈，仍然是杨洁篪争取到6月与蓬佩奥在夏威夷见面的机会。中共陷入国际孤立后，王毅频频出访，却基本断语而归，更在欧洲碰了壁。杨洁篪亦都再次担任出访重任，先后到访越南、新加坡、韩国、缅甸、西班牙、希腊、斯里兰卡、阿联酋、阿尔及利亚，亦都会见外国访客。王毅因外交屡屡失利，曾一度被中共党媒忽略。美国新政府上任前后就传出了杨洁篪急于拜访华盛顿，虽然未能成行，但果然与美国新任国务卿布林肯首次通话，王毅仍然冇份。在3月18日至19日的美中会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亦都参加，中共冇类似的对等官员，王毅终于出现在前往美国的名单上。这样的机会对王毅来讲应该相当难得，他很可能亦都认为这个是挤下杨洁篪的机会，自然要突出表演。杨洁篪一上来就扮战狼唱红脸，按照逻辑王毅应该配合唱白脸，结果王毅非要表现得更战狼。王毅称中方过去、现在、将来都绝不会接受美国的无端指责，美国这个老毛病要改一改。两人争相执行习近平对美强硬的要求，王毅不愿意配合杨洁篪一硬一软，于是开场白就变成了火药味加火药味。王毅应该想尽快挤走杨洁篪，拿到对美外交的实权，杨洁篪至少亦都不想丢面，仍然要显示他只是对美国关系的真正执行人和最权威人士，或者他还想跟习近平继续干下去亦都未可知。美中会谈后，网络再次传出杨洁篪在办公室看色情片、学历造假的丑闻，有消息称是王毅派系举报，但难以证实。之后王毅的学历造假丑闻亦都被曝光，不知这个是否算两人背后争斗的延续。不过习近平安排的外交分工应该就是想令杨洁篪、王毅两人互相制约， 杨洁篪属于前朝人马，好可能仍然是江派属意的人物。习近平当然想换，但习近平对外交并不熟悉，找个贴心胜任的人选不容易。王毅就读日语专业，曾任中共驻日本大使馆处长、参赞大使、国台办主任，更多主管亚洲业务，号称日本通。王毅巴结习近平，虽然获得了外交部长的职位，但应该无法获得习近平的完全信任。杨洁篪卸任外交部长，仍然频频出访，还多次充当特使，表明习近平对外交事务不放心、不托底，只能让前朝的杨洁篪和积极表忠的王毅互相牵制。杨洁篪能够使用流利的英语交谈，曾驻美12年，对美外交事务中王毅无疑显得弱势，于是出现了少见的现象。中共最关键的对美外交，王毅作为外交部长只能靠边站，但王毅阿谀奉承的本领更高明。在2020年7月，中共陷入国际孤立，王毅却主持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聘称习近平外交思想系对过去300多年来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超越。相比之下，杨洁篪可能自愧不如，大概只是靠食老本。习近平没有弃用杨洁篪，还让他进入了政治局，同时为了继续鼓励王毅的忠心，亦都让王毅接任了国务委员，延长了退休年龄。习近平对他们都用，亦都不完全放心，只能互相制约。两人的斗争其实是习近平希望看到，亦都证实了习近平对外交部的控制力还是有限。外交部派系林立不算新闻，一直就有北外派，即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二外派，即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语派，即是北京语言大学，上外派，即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外交学院派，国关派，即是国际关系学院，北大派，即是北京大学，复旦派等，即是复旦大学。各派系之间经常勾心斗角，一般国家只有一个外交部负责对外交往，中共却有外交部、中联部和中央外办三套班子，国务委员、外交部长之争亦都是中共各派系内斗的一部分。能进入外交部的人本身就不是一般，能升迁的更需要背景，派驻欧美的是肥差，去第三世界国家算是被排挤。有传闻称，王毅为首的北二外派曾致信中央政治局，揭发杨洁篪的历史学博士学位是假，同时王毅亦都被举报他的开南大学经济学硕士、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博士是假。两人的高学历应该都是所谓的在职学习，远程攻读。王毅的岳父钱家东曾担任周恩来的外事秘书，后出任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大使。王毅的升迁有背景，其他人应该亦都不服气。他出访时除了战狼丑闻，亦都确实乏善可陈。在2017年，习近平曾经成立涉外工作改革领导小组，王岐山兼任组长。据称王岐山狠批外交界领导乏力，各自为政，拉帮结派，山头林立，有强力保护伞，存在利益关系。之后外交人员被分批调回整顿，王岐山希望彻底清洗外交部，将外交部大权集中在习近平手中，实际并不容易。中共军队、国安、外资、对外金融等部门在领事馆中都有自己的人马，大使和总领事实际难以管束。军事情报、间谍活动以保密为藉口，大使亦都无能为力。外资、对外金融等部门往往与中共权贵的腐败、海外布局直接相关，大使亦都不敢随意插手，亦都插不到手。杨洁篪和王毅在美中会谈开场白上制造火药味， 他们之间的关系亦都被看到了火药味，中共官场的丑态再一次摆在公众面前，这样的政权还幻想着争霸世界，喜非笑谈。这一次的新视觉听新闻就到这里，请记得订阅、点赞本节目粤语版部分内容，已加入大纪元的 Patreon， 亦都请大家多多支持。